你好，这里是咱们的公开节目，我是王掌柜。
大家好，我是丁丁。
录制节目的时间呢是2024年的6月2日周五，刚刚度过了六一儿童节，挺兴奋的，跟大家做一点简短的汇报。
嗯，
我晚上看到一个调侃，现在的成年人啊特别不老实，心里想过儿童节，又想做儿童不宜的事情，特别的矛盾心理是吧？我在今年的六一度过了非常愉快。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个儿童节，跟大家详细的汇报一下。第一，我是去了上海到浙江安吉徒步旅行的一条线路，是六一当天举办的，跟了20几个陌生的网友一起在山里面徒步，非常的愉快。第二呢，是给自己买了比较贵重的一个六一节礼物。男生还是比较悲惨的哈，我们所赋予的社会角色呢是给别人买礼物，很少给自己买礼物，对吧？我今年六一给自己买了一份大礼，个人特别的开心，消费真的可以使人快乐哦，所以也跟大家做一点分享。先说一下徒步旅行的事情，大家知道丁丁是有自己私家车的，我是没车，在室内交通其实上海的通勤是比较发达的，对吧？坐地铁、公交都可以。但是，一旦你想到稍微远的地方玩，没有车的话，确实不太方便。那有一种折中的解决方式，就是你去报一些短途的、当天往返的旅行团。这个旅行团呢，有点不太类似于是旅行社的这种意味，它更相当于是一伙志趣相投的人。奔着同样的一个目的，对吧？为了徒步，喜欢跟大自然亲近，有一个领队带领大家去完成这个事情。所以这是我在上海第一次报这样的团，有一些兴奋。实际体验下来了，发现性价比真的太高了，远远超过报外面的旅行社。当然我没有开车的经历啊，我不知道是在上海近郊这种个人出去旅行是什么样的体验。就我个人当天往返的总体感受来说，路程是比较远的，来回的开车的时间比较久，那我们作为团员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事情，所以解放了自己的精力，还是有利有弊吧。我是第一次看到早晨的7点钟在上海的2号线有一个站叫世纪大道，好家伙，远远超出我的想象，一大早6点半，一排排的大巴车在世纪大道的12号口全部停满，蔚为壮观。原来有这么多的人，就是瞅着周末2天出去短途的进行徒步活动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有比较多的也是喜欢徒步的一个爱好者，也许这是一种新的生活的方式吧。我告诉你，从上海报这个团，我是去了浙江的安吉，在湖州的更南面的位置，只有往返的大巴的费用，其他的费用你全部自己去管。当然了，领队会给大家买一个集体团队险，各种安全意外的这个保险是必要的，总共才花了150块钱，这还是偏贵的哦。我本来是想去报另外一个团，但是那个团太火爆，抢不过来，没有名额了，无奈之下才报了这个安吉的团。但我已经很久渴望要去安吉，正好这次能够打卡也是比较开心的。我报了另外一个团呢，来回往返当天没有任何其他的开支，当然也不包括任何其他的费用给到你，只要50块钱。它是一个公益团，是把 一帮年轻人拉到山里面，又能够徒步，然后呢你会随身带着一些这个包装袋，为啥呢？叫公益，你要去山里面，如果发现垃圾，别人扔下的矿泉水瓶子，你要捡回去。它是一个清理山里垃圾的一个公益组织的，所以有一些价格方面的一些优惠。当然我对比一下发现150块钱你去来回安吉跟着20多个人，整体体验是非常不错的。我们是7点钟一起集合，然后是去了徐家汇的宜山路接另外一批人，再去松江新城接了第三批人，总共才凑了20多个人，一起上了车就开始自我介绍，呵呵，暖场。因为当天是六一，有2对家长是带着自己的小朋友，小朋友真的是落落大方， 自己当司仪都没有问题，跟大家去侃侃而谈，说这是我第十次跟爸妈一起出来徒步了，非常的开心。大家相当于是哼着歌瞎聊天，一路到了安吉的一个山的脚下，然后我们就轻装上阵去感受了一下山里面的自然风光吧，建了很多瀑布，它是有山里面汇下来的水流形成了若干处瀑布，还有自然形成的山洞，比较能出片。整体到了下午四点半的时候差不多就结束行程，然后返程到上海，差不多在当天的晚上八九点钟回到了上海。所以如果你追求一种当天往返的亲近大自然，对吧，短期的释放的话，还是非常有乐趣的。它没有任何的所谓隐性消费，也没有所谓的导游吧唧吧唧跟你说，因为它纯粹是一个领队的一个角色，作为组织保护大家的安全。很多领队他自己就是徒步的爱好者，我们去安吉的现场发现也有不少老外，可能在欧美国家生活过会有这个印象，老外特别喜欢徒步。我那个时候去苏格兰高地的时候，发现一个两三岁的小姑娘，金发碧眼，特别可爱，跟着她妈妈两个人去徒步，爬得贼快。所以可能人家有这种氛围吧，来到我们伟大的国家，对吧，山川异域，人文风情都很不错，所以他们也跟着一起来徒步，所以整体的感受是特别好的。所以我会趁着七八月份盛夏之前，每个周末还会去上海周边的线路多去跑几次，实在是太棒了，特别的解压。虽然现场是汗流浃背的，比较酸爽的，但是你会累并快乐着，不像是你在办公室窝一天，对吧，累并不快乐着那种状态。所以跟大家做一点简短的分享。
其实我听下来感觉啊，感觉这个我们常说在城里就是 city walk 啊，感觉徒步是不是就是 country walk， 有点这个到了换一个地方大家去，对吧，这个去漫步的这种感觉啊。
没错，里面看到了很多其实本来是稀松平常的，但是你在旷野在山区里面真正看到之后你还是很亢奋的。比如说我们正在沿着山道往前走，突然有一处很高的围墙啊，围墙里面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机构啊，种了很多果树冒出来，我突然发现满树枝的李子跟非常小巧的像鸡蛋那么大的猕猴桃，我第一次见到猕猴桃树长啥样，看起来很亢奋。然后山里面的野果子也比较多，但是出于安全考虑也没有去乱摘啥的。
能感觉出来掌柜真是特别特别的 enjoy 这次徒步的旅行啊，特别的开心啊，我也很少看见了这个掌柜的语气这么的高兴。当然了，这个徒步这件事儿呢，我还是在节目里啊要给大家说一说硬币的反面啊，给大家泼点冷水。其实我之前听说过很多，我不是说嘛，我听说过很多关于这个领队带着大家去徒步这件事儿啊，然后所有的团员都是在网上，就大家都是网友嘛，就是因此来募集，来为了同一个目的，大家互不认识，然后组成一个团，然后这个领队呢他完全就是就他带头吧，对吧，他带头攒了一个局吧，然后大家来玩，都是比较公益性的。但我看到的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信息都是在新闻上出事儿了之后就看到了，然后就会去捋顺嘛，到底应该是谁的责任啊，最后可能领队都会有一些责任，如果出事儿了的话，然后就说这种可能他没有相关的一些资质啊等等。所以我听出掌柜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我在那个新闻上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也感觉就是挺有意思的啊，就是但是其实也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性，因为它不像是那个旅行社嘛，就走的都是寻常路，然后对吧，就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然后对吧，然后拍照，它就是比较安全的。但这个如果说徒步呢，大家一般都会希望去一点人迹罕至一点的呀，或者是有点难度的，特别是年轻人啊，他就希望去比如说没有开发的或没有开放的这些地方。那我们看到新闻的时候都是什么蓝天救援队又去救又迷路了，就是出现了迷路了，或者突然对吧就失去信号了什么之类的，这些地方啊就出现这些新闻，那可能都是这些大家自发组织的，就是去我说去徒步啊，或者去山里面啊，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魅力啊，这样的一个行程。 那我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么的一个新闻啊，就是硬币的两面吧，对不对？就一方面大家觉得非常的好，另一方面一定也要注意安全。那个刚才掌柜说的，就是有妈妈带着孩子，可能你那个就不限制年龄的啊。就是我看到的那个故事，就是也是恰逢这个暑假，然后呢孩子考得相当的不错，妈妈就问孩子说你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礼物，对吧？然后他就说我想去徒步，然后他妈妈就在网上报了一个徒步的团，然后就跟着去徒步。他就说从来也没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没有徒步的经验啊，然后就跟着那些人，大部分都是有徒步经验的，然后就去了一个山里面，然后也是风景特别的秀丽，特别的美。结果呢就跟着那个地图走，发现有一座桥，就是那个桥毁了没了，然后再往前走还有桥，就是又走比较远。那当时呢这团里边都是年轻人嘛，就有一部分人就说哎呀这个河也不宽，我们游泳过去吧。那有几个会游泳的就因为确实不宽嘛，就游泳过去了。然后这个孩子是个男孩，就说我也要游泳过去。然后其实那座桥就远远也能看见了，然后就说我们在河对岸集合吧。他妈妈就说行吧，那你跟着这几位叔叔啊，你可别走丢了，跟着几位哥哥。然后他儿子就游泳就过去了，然后他跟另外几个不会游泳的，对吧，这个女性的这个团友呢，就打算从前面的桥走过去。结果发现从桥上走过去之后，他是到了另外一条路，并不能跟那个就是他们游泳过去的那个对岸合并成一条路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它其实是两条路没有办法汇合，这个时候就只剩下电话能够联络。但是呢其实都是大家都是除了这次之外啊，都是陌生人嘛，那他其实也很不放心，就自己那么年纪小的儿子就跟着几个陌生人啊，就完全走在另外一条路上。结果反正就天有不测风云吧，然后就他就还一直跟那边联络，后来就说那边的领队带过去的就说因为你儿子走得太慢了，他就落后了，对吧，他就落在队伍的后面。然后有一个我们还派了一个团友跟着他，对吧，他们俩走到最后面，我们现在已经联络不上他俩了。但他妈妈在这边干着急，汇合不到那边去，想去那边的话还得游泳过去，然后就非常的焦急。后来呢等全部出山之后没有他儿子，就跟他一起的那个团友说脚下一滑，他儿子就落到了一个石头的，就是那个就是底下是水，石头的一个台阶上，上不上下不下的。然后这个团友想拉他上来也拉不上来，就跟他说你在此处等我，我出去叫人再把你拉上来。但是呢这个他们徒步的地方其实离这个本来就想找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嘛，就离外面这个大通道非常的远啊。然后等他们出去了之后，然后再叫人来到这个台阶上，就是你想想那是不上不下的一个台阶，那可能都几个小时之后了，台阶上已经没有人了。这个事情呢后续是就一直都找不到这个孩子，然后他的爸爸就不甘心嘛，把工作也辞了，就一年一年的在这个山里边像地毯似的搜索每一个痕迹，就想找到他儿子的痕迹。当然本来搜救队也来了很多遍嘛，然后就都是一无所获。直到四年之后，他爸爸在离那个台阶就底下那个河水不远的地方，就是那个河水它出现了一个沟渠吧，就是地下嘛，地下一个沟渠其实有个很窄的一个洞，其实他儿子当时就卡在这个洞里，当然人早就没了啊，就四年之后才被发现。然后这个上了新闻也是说这个责任到底是归属于谁的。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这种徒步团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刺激，但同时一定也要有一定的徒步的经验。比如说对吧，你知道穿什么样的装备，对吧，你知道比如说突然降温了你是不是有保暖的装备。不是前一段时间还发生了一个事情，也是发生在前不久啊，是那个武功山啊，江西的武功山风景区啊，那有一个女孩，她呢也没买门票，对吧，她就是想徒步嘛，她没有通过景区的这个核心区上山，而是走的是户外的徒步路线啊。那网传她穿的衣服太少，其实她也穿了这个长裙和冲锋衣，但是在晚上啊就突然这个降温了，然后呢她穿的比较单薄登山啊，因为山上这个天气变化 导致最后她竟然因为失温而去世了啊！这个女孩是1997年生的啊，她是完全没有户外经验，谁能想到啊，只是一次的徒步登山啊，却因为寒冷而在山顶上，说实话就是冻死了嘛。就一是要一定有一定的徒步经验，二呢你是要准备足够多的装备啊，千万不要觉得就是 city walk 换了一个地方 city walk 啊就能去，类似这样的新闻大家也都可以找到来看一下啊。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只是这个故事里面总感觉失误好多啊，包括那个妈妈。丁丁所说的这个新闻事件属于高阶徒步了。如果我们去类比其他的场景，很多爬山的人在四姑娘山迷路死亡，驴友过往的新闻也很多，对吧？像我所参加的，大家用正常人的思维去想一下，在江浙沪地带，在浙北是非常成熟的现代化的设施，我们在山里面周围都是村民的房子，走几步是沿着柏油路修得很好的基建设施在穿梭，也有你要相信在长江地区的我们长江下游地区的信号的覆盖是比较安全的，或者说安全的风险没有那么高，但是做什么事情首要是安全。领队在大巴车上给我们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玩得开心，但是安全是必须的，对吧？跟他们讲了很多的一些的注意事项，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带队的，后面有一个压队的，领队是两个人，一主一副，后面有一个人防止别人落下了迷路了。所以你会看到在安吉这个地方漫山遍野全都是布条子，你猜布条子干啥了？
我知道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的那个，就各种各样的拓展运动，在那边有什么一些寻宝然后留下的这种路标吧。
不是，是上海出发去浙江北部，去莫干山啦，去安吉啦，杭州周边的这些山脉啊，有太多太多的机构搞这样的徒步线路，所以他们各家都会定制那个小的不同颜色的布条子，比如说我参加的是一个红色的布条子，上海某某某什么这个旅行团队，对吧？都会挂在沿途的树枝上作为一个路线的记号，因为在山里面有时候会有分岔路，有的团队走另外一条线，你会看到你啊，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条子，所以在大巴车上领队会给我们每个人发一个布条，你可以系在手上或者是包上，方便你去辨识，他也方便在路上看到啊，这是我们领队的人，但是别的领队的人，非常的明晰，所以整体的安全系数是比较高的。那如果你一个不小心，对吧，大家知道这阵子也比较多雨，山里面容易经常是下雨，石阶会比较潮湿，你一个不小心说踩滑了，屁股摔一跤，摔个骨折都是有可能的。再或者一步说，你即使不参加徒步，很多人他没有一丁点的自我认知嘛，贸然去马拉松火的时候，自己去参加个半马全马，跑着跑着猝死，当场倒地不治而亡，这新闻也很多啊。我说难听点叫不自量力，对吧？说好听点就是没有做好充分的个人参加这项运动对个人安全的这种意识，防范进阶的程度，只有热情没有脑子，那结果就比较悲剧。对，这个道理，安全的道理是相通的。
哎，那不如掌柜你说说哈，你像这个安吉这些线路啊，这个旅行团也很多，你觉得旅行团跟徒步团它差别在哪里？
徒步是感觉没有太多的商业气息，我们甚至在中途说导游，我们能不能去个什么农家乐啊啥的 ？No， 没有，不在此项计划之内。我们就是来徒步爱好者。领队说了一句话是比较击中大家心坎的，就是我们爱徒步的人就是热爱大自然，爱徒步的人没有什么坏心眼，大家是纯粹因为个人的爱好聚在一起，他不是说因为我交了一点钱你就全心所有的东西就为我服务，好像就是你来伺候我的，不，大家不是这样的心态，因为本身150块钱能干啥，对吧？ 这跟你花个钱去参加一个旅行社导游团，这是感受是不一样的。那个领队非常的负责，我们这次两个领队，两个美女特别的负责，尤其是后面这个压队的啊，看压着队伍的啊，盯哨的，有一对男女，队友在后面走的比较慢，一时见不着，这个压队的副领队就直接就后面就返回去继续找啊，找到他们，不但用对讲机确认，非常非常的贴心，非常非常的负责，所以我有时候挺感慨的。像如果你去爱旅行，对吧？你自己去玩没关系，但是如果你爱旅行，然后带着别人去旅行的话，这真的责任感是极大的不同。如果你没有责任心的话，就不要去做像领队啊、导游这样的工作。我是亲身见到，觉得有些人真的很负责，也让我非常的感动。他们还热情的带着很重的单反相机，帮这些队友抓拍他们精彩瞬间嘛。每个人都可以在群里面找到自己心爱的这种特写照片，人家也没有额外的收入啊，但是非常的尽心，所以让我很感动。整体来说的话，想补充另外一点，很多我们的消费行为就是被炒作营销带火起来的。小红书造一波势，大家就啊，我们要去哪里去哪里。其实像徒步啊，也是有一阵子兴起吧，都会有一波人带起来。所以我在安吉的时候，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十个带队的，九个是从上海出发的团队，有一个是从南京出发的，大部分都是从上海出发的队友。你再比如说，现在不是有一部电视剧特别火吗？我的阿勒泰，直接就带火了阿勒泰的旅游。好多人在知乎上说阿勒泰好像实际去的话还没有你想象中期待那么高的样子，咱也不敢乱说，是吧？所以想表达一点，是我们很多消费行为是被营销带出来的。你要说值不值得去，我感觉对于我这种没有私家车出行的，是极大的解决我出行的困扰的，给我提供了很多的方便，而且费用真的好便宜，对我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
其实像这种徒步啊、户外啊，最近几年特别流行啊，特别是疫情三年大家都出不了国之后啊，就是其实我们在节目里也曾经说过啊，就是徒步成了，对吧，这个中产或者城市的年轻人啊，就一下兴起的一种特别大的爱好啊，包括一些徒步可能用到的一些装备的品牌，对不对，都一下成了新贵，什么冲锋衣了，什么什么背包了，什么这那的，就这几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火。其实我觉得呢，就爱徒步的一般一个是年轻人，二来呢，对吧，这个徒步我觉得跟旅游还有点不太一样，其实它是有一点我觉得探险的意味的，因为它不会走那种寻常的旅游的路线，它一般都会在山里，你想想它不可能在，对吧，在一个什么度假村里，它一般都在山里。然后呢，这个徒步的时候也需要人少一点，如果人挤人，你像长城上面你能徒步吗，对不对，你步你都迈不开，你图什么呀，所以对吧，一般都会找一个人稍微少一点的，然后山里边的风景特别好的地方啊。但是呢，一旦你真的爱上了徒步，你肯定也不愿意走重复走回的地方嘛，你就一定会去报各种各样有一点点，对吧，人烟稀少的地方啊，比如说爬野长城啊，或者是秦岭啊等等啊，就很多的那个山它都有徒步爱好者会去选择的路线啊，我不是说旅游的路线啊，是徒步爱好者会选择的路线，它可能不是那种台阶的路，对吧，它可能真的就是土路啊，或者是森林里的路，然后这才会感受到徒步的快乐。你像那个有的那个徒步团都会写着就是对体力有一定的要求，那么一天可能然后都会写着一天徒步的时间有写8个小时，或者说对吧5个小时，都会有这样的时间要求，就会说会徒步这么长时间，所以要做好这个体力上的准备，对吧，装备上的准备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徒步到一定的阶段啊，那你肯定还是希望去探索一些人烟罕至的这个地方啊。像掌柜这肯定是一个初阶的这样的一个徒步，但是只要是有山有水的地方啊，它就有一定的风险系数啊，特别是你不走寻常路之后，所以不要觉得江浙一带啊就非常的安全。比如说现在正好是雨季啊，也是山里的水啊正好是涨水的时候，其实就有非常大的这个危险性啊。哪怕是你认为平时很成熟的景点，只要你 想着抱着什么探险的心，不走寻常路的心，他仍然会有一定的风险。就在6月2号的时候啊，就发生了一起很悲剧的事件啊，也是在浙江，在浙江的台州，在黄岩布袋山有个石人峡景区，就发生了一起悲剧事件啊。这个悲剧是怎么发生的呢？也是有一支来自宁波的户外探险小队，就是啊，正好赶上这个雨季，然后他们在涉水的时候，哎，就是横渡一个溪流的时候，有两个人就扶着一个软布袋啊，两头都有人拉着，从这个溪流当中走过去，走到对岸。能从视频上看到啊，当时这个溪流的水已经非常的湍急了。其实这个溪流并不深啊，只是过了他们的，我觉得小腿吧。但是明显这两个人并没有经验，而且呢，整个这个他的队友还有领队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太有经验，因为他是用了一个软布袋让他们扶着啊。结果其中的一位女队员吧，她脚一滑，人就倒在了这个水中啊。然后另外一个人啊，因为两个人一起过嘛，也被带到了这个水中。结果因为这个布袋它是软的，它袋子嘛，它根本就起不到一个支撑的作用啊。两个人就滑到了这个水里，然后两边的人一起拼命的扯这根软布袋啊，但这软布袋就是软的，根本就起不了什么支撑作用啊。两人在这个水中啊苦苦挣扎，全过程真是特别的揪心，整整持续了三分半钟吧，就是在水中苦苦的挣扎。然后明显两边的人距离他们也不远，然后两边还都有数人在那里啊，就准备去营救他们，但是就生生这么短的距离，就看着两个生命就如此陨落，最后呢体力不支啊，就滑落了，滑落了在这个湍急的山溪当中啊。二号的时候失踪的啊，到了今天为止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啊，但是这个生还的希望已经不大了啊，毕竟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所以有人说一定要敬畏大自然的力量，但最主要的是我觉得还是他们实在太轻视了啊。所以呢，很多人这个总结啊，他这个到底有什么错处啊，就是这个组织者没有对这个路线的情况做评估，他没有避开雨季，对吧，这个而且是要多次横穿涉水的这个山谷，那这个季节还有这个地势呢，随时会爆发山洪，而且河水都会特别的湍急。而且如果说户外运动啊，你要发现前行的路上有河流阻断啊，应该是选择原路返回啊，或者是从山上绕行，不可以冒险的涉水。最重要的是你辅助过河的时候，你不能用这种软连接，软连接在水里啊就跟没有一样嘛，对吧，它没有办法抵抗这个洪水的冲击力啊。你可以用竹竿或者是绳子这种两头拴紧啊，然后这个让有一个比较支撑的情况。而且呢，就是当这些人两个人已经呛水落水的情况下啊，就只靠这个袋子支撑的时候，明显两边的人对这种落水的情况没有任何的预案。你想这个袋子非常的软，然后还两边的人一起使劲扯这根袋子，那这根袋子最成功的情况是什么？也就是把它扯直，两个人还是回到水中间，这根本不起作用啊。它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松开一边啊，然后在松开的这边呢就把打大结，让他们能够用手能抓住，然后再一侧把他们给扯上去，也许还有最后的这个机会啊。当然这都是事后的这个诸葛亮在分析了啊。总之很多人总结说啊，就从组织者到失联者啊，再到这个施救者，全员啊都缺乏基本的户外自救常识。他们还背着大包，对不对，在这涉水，这个时候就应该把包啊人包分离啊，就经验不足啊，那这种情况种种情况就造成了这个悲剧。那你想想浙江台州啊，这也就是在江浙地段嘛，对不对，这也是非常成熟的这个景区了啊，但是也能同样发生这样的悲剧。所以千万不要认为只要是在这个成熟的商业景区啊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为什么这么多人啊都愿意去徒步旅行啊，就是因为它更符合年轻人的胃口嘛，它不和传统的那种旅游一样嘛，就是它又有锻炼身体，然后呢又不是那种寻常的那种旅游，对吧，就是买吃逛，其实我觉得那个已经让很多人都已经感觉到腻歪，然后厌倦，然后感觉特别的套路化。但是呢就是要真的想沉浸到啊，就是作为一个徒步爱好者的话啊，我反正我是觉得一是体力上，对吧，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身体，二来呢就要找到靠谱的团队，第三呢就是对这个危险有一定的意识，然后就各种各样的身上的装备要带齐，比如说应急的防水的设备，防水的这个雨鞋套啦什么的啊。这个这次我去雨林的时候啊也准备了一大堆，然后才发现啊其实你在户外的话真的是需要非常非常多的装备啊， 都真的不是说你就像在城市里 city walk 那样就随随便便啊背个小包就去了。
我在英国是徒步过几回的，英国的郊外是比较空旷的，像在浙江这种山里面徒步，国内徒步倒是第一回。丁丁的很多分析我是很赞同，像你所说的徒步团跟旅行社的区别很到位。徒步它是有一种户外探险的意味，它不是成熟的说有各种商业设施服务伺候着你，不是这种感觉的。第二点呢，个人的安全防护很重要，比如说你去山里面，那可能要穿长袖长裤，对吧？因为山里面蚊子啊、毒虫、叮咬是比较多的，你要做好一些喷喷防蚊虫的东西。我载的那个团，好家伙，周围能有各个团都是从上海过来，能有上百人聚集在山道里面。经常我们看着看着聊天，发现不是我队友，就这种感觉。你不用担心说啊迷路了怎么办？不会的，一点这方面担心都没有。而且周围都是村子，村民都看着我们，像看着，你说那啥感觉呢？就是人家是从小到大长在那里的，发现这算啥风景呢，是吧？你们这些城里来的人就觉得哇好新鲜，叽里呱啦，像没见过世面一样，看见什么都要疯狂拍拍拍。有一个很重要的安全提醒是，你千万不要只顾着拍照，因为你不下一个可能就是一个世界一下踩空了，或者是有一个灌木覆盖住的，对吧？你一下就滚下去了都有可能。千万拍照不走路，走路不拍照，这个很重要。
这跟旅行社是一样的，
很多危险是，对，很容易发生有崴脚啊这些行为。
我还记得以前我还认识一个就是领队，好像是哪是西藏还是哪的一个领队，就那个地方的山一直都有人徒步，但是我说的这个徒步可能是真正徒步，掌柜这种徒步可能真的就是初阶的这种徒步吧。然后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山脚下有这种客栈嘛，这个地方很多领队都住在这里，然后他们就是所有的团友都是全国各过来，然后在这里集合，那这个领队就驻扎在这里，对吧？凑齐人就带着上山，凑齐人就带着上山。那当时跟这领队聊天，就是这山上出事情了，对吧？这好像山上是突然下了暴雪，晚上突然下了暴雪，然后就在山上就困住了这个一队的这个徒步的人吧，徒步旅行的人。所以在他当时就是所有的在这个客栈里边所有的领队啊全部都上山了，就带他们都带着装备啊上山就去救人。他说这种事情真的是时常会发生啊，因为一旦在自然界你就一定要敬畏自然，就是很多的事情你根本就没有办法预料得到啊，比如说突然山洪爆发呀，突然雪崩突然下暴雨，或者突然起了浓雾，在山里边都是经常会出现的。然后你会发现手机没有信号啊，导航失灵啊，这也是非常常出现的事情啊，所以也一定要敬畏自然吧。然后我就记得啊，他就说其实徒步最害怕的就是跟自己团的人，就是有小白，就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在户外生活的这个经验。比如说你看网上有那些露营的，其实他就是卖露营产品，咔嚓抖开一个帐篷，然后从自己的车上拿下各种各样的装备啊，这个能打火，对吧？那个能照明，然后对吧？这个能铺开变成个床，那个铺开变成个桌子，就感觉装备把你眼睛都炫瞎了。但是人家一看就说，你怎么可能把这个帐篷安放在一个河边呢？就凭这一点，你这个视频啊，你就是严重造假。掌柜，你知道为啥不能把帐篷放在河边吗？
不是有句俗话吗？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帐？大概就是湿了帐篷的意思。
就是如果一旦这个河水涨了，那瞬间啊，这个整个的河床可能都在水下，就非常的危险啊。虽然我没有单纯的报过徒步团啊，但是在我参加的很多这个旅游的项目当中啊，都有徒步这一个环节啊，所以也算是徒步过很多回了吧。我真的觉得就是，要是真的热爱徒步啊，就一定要敬畏自然。
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就是看着抖音、看着小红书、看着公众号，对吧？刷出来的，其实它跟真实是两种维度的事情。
还是要躬身入局，对吧？你还是要 多多去体验。而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啊，就是你知道上海啊，很多人就说来上海玩啥，我说你为什么不在上海周边玩一玩？因为我觉得上海本身啊，它可能就是水泥森林吧，但是在上海的周边啊，江浙一带真是风光极度秀丽，这就是古代什么大官从京城对吧，这个一般退休了之后他一定要到江南一带对不对，这个进行养老，就这边真的是江山如此多娇啊，这种感觉，特别是安吉啦、富春江啊那一边有非常多，就我觉得你都不用特意去找什么景点啊，开个车往那边一开就有非常非常多，特别适合你徒步也罢，然后你就自己啊自驾也罢，特别好的地方。
浙江的小村子特别多，也不是说非得去挑一个什么路线跟着攻略一起啊，这当地很发达，浙北杭州啊周边都非常发达，这毕竟是华东经济富饶的地方嘛。
你发现没有穷的地方，就是所有的村子你感觉啊就是特别的干净，第一特别的干净，它这个干净不只是村里的村道啊，你就是走在山道上也会觉得特别的干净，没有什么人造的垃圾，挺难得的啊，就是你会觉得为什么会保持的这么好啊，其实可能跟当地这边的人的素质我觉得也很高啊，也有一定的关系，而且他们确实非常的富饶对吧，你去哪里你觉得吃的都很好，住的都不错，然后风景真的特别好。
大家各自去选择，因为我们是生活在这个地方，所以去周边对吧，你可能是生活在西南，那可能山丘更多，如果你生活在西北，那可能你的徒步就是我在苏格兰那种感觉，就是可能植被就比较少，比较视野比较开阔，这就是另外的一种体验了。不管是什么体验，当然首先是安全第一，量力而行啊。而且你不管在什么年龄段啊，即使是20多岁、40多岁或者60多岁，我都建议带登山杖，真的很有帮助，起到力量支撑辅助的效果还是很有帮助的。否则对膝盖啊，对这种防滑的程度啊，都会有影响，有比没有强，这是我个人的建议。
确实啊，就拿台州这次的悲剧来说啊，如果他们当中啊有人拿出登山杖啊，拿来拉他们一下啊，有这种硬一点的支撑的东西啊，能来拉他们一下，也不会造成这种啊完全无法营救的状态。
徒步其实是一种个人的探索嘛，我们探索的方式也很多，比如说我在六一儿童节当天探索了徒步，我不是还留了另外一部分嘛，就给自己买了一个重磅的礼物。点点你猜一下，呵呵，我给自己买了什么礼物，随便猜啊，这个没有什么对错。
保险
啊，保险20多岁时候早买过了、
那你这肯定是不是电脑设备对吧，这个电子设备就是一些书了。
点点还是猜中了一半了，我确实买了一个电脑设备、
对吧，那男生电子设备那肯定是多少岁的六一送的时候都会感到高兴啊。
我这个电子设备用几十年没有问题，甚至可以传家。
这是啥电子设备？你确定它？
那你再猜一猜。
收音机吗？
什么电子设备可以传家？用几十年都没问题，用50年都没问题。
史密斯热水器。
爷爷的爷爷传承的是吧？这是电子设备。
电子打火吗？
是这样子。我的初中小学都是在徐州下面的乡镇就读的，教学条件不是特别好，所以以至于我初中去考试啊，很多东西我们都是死记硬背的，背的头头是道，但是很多东西都没有上手摸过几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遗憾。六一节的时候我突然脑洞大开，看到显微镜这个东西，所以我花了一天的时间，我甚至在从安吉回上海的大巴车上不是有3-4个小时的路程嘛，我就一直在刷，我做了很多的攻略，我基本上是可以把显微镜这个产品，光学显微镜这个产品有一点点一知半解了，查了很多的各种参数是什么意思，国内有哪些大牌，哪些质量比较可靠的，哪些是瞎纯粹瞎扯淡的对吧，抖音淘宝搜那些很多，拼多多搜那些很多瞎扯淡的牌子，就是绝对是入坑的啊，我都避开了，所以我最终选择了一个咱们中国建国之后成立了一个老牌子的比较可靠的显微镜的品牌，全国的中小学采购的很多也是他的家的牌子，我花了不到2000块钱的成本， 我买了一个光学显微镜，可以说是业余级啊，我们这种非科研人员这个级别买到的性能最高的一款产品，双目显微镜，就两个镜头可以看的嘛，这样的话眼睛不会那么疲劳。一般的看洋葱的表皮放大400倍就能够看到洋葱表皮细胞，我不知道其他的地方是看生物的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教学方式，因为洋葱表皮比较容易观察嘛，那个时候我是看这个400倍就可以，甚至包括人体的一些对吧细胞1000倍足够了，但是我选了一个2500倍的最高性能的，还赠送了25个切片标本的，可以拿到家就可以上手就能观察。
不是
整个显微镜有差不多10斤重，非常的沉甸甸，货真价实。如果你保养的好的话，用个60-70年都没有问题。
不，这是电子设备吗？这个这是光学仪器吧？这它也不插电呢。
可以啊，它是可以插电的。啊、一个是它是有 LED 光源在下面，可以调节进光量。第二的话，现在的显微镜非常先进。因为我发现小红书啊，很多 B 站都会有一些显微镜下观察的图像，那些视频，他们怎么做出来的？就是因为现在显微镜很先进，你不是买了光学显微镜吗？你可以买一个配套的叫电子目镜，你插上去之后可以连接显示器，可以在大屏幕上看，不需要你用眼睛看了，对着那个两个光学镜片目镜去看，你直接连着电子信号的线缆，连着你的外接的显示器，还可以连接你的那个手机进行拍照这个摄像都可以去看，所以它是比较先进的了，而且很方便。
这是男人至死是少年啊，不是你
如果家里有小孩的，其实买这个东西一家人一起看还是比较轻松的。你想啊我徒步的时候我就随手拿了一个本来装坚果的袋子当干粮嘛，我就把那个坚果袋子里面随手看到了我不认识的植物，我都揪一片叶子，揪了好多叶子回来。如果你家里有一个显微镜的话，像我以后再徒步，我的乐趣就比其他人要多一项了。我会收集很多我有兴趣做成标本去观察的各种植物的叶片，各种比如说小昆虫啊，或者说水质的滴几滴放在这个管子里保存，观察里面的浮游生物，乐趣无穷，完全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所谓的叫微观世界。你比其他人徒步就多一份一种你个人独有的爱好，你会发现你不到2000块钱的投入就能够获得持续的而且不那么费钱的快乐。
嗯，
这太有性价比了。
这跟徒步扯上关系我觉得也远了一点啊。就是生活中能够观察，你要是真是打开微观世界啊，哪怕你的房间再小，只要你个显微镜对吧，你进入了一个新的宇宙。这个。
啊，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的。就加上因为徒步你会去一些远离城市的地方，你才能够搜集到足够多的很多自然界的样本。
哦，不不不，你知道吗，很多人用显微镜啊，他就会。你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些资料啊，就会告诉你什么植物在显微镜下观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特别美的境界。我告诉你一种植物吧，就是梨，就梨子的果肉啊。你要是把梨子的果肉放到这个显微镜下，我曾经看过相关的这个纪录片啊，我的天，那真的是所有反正就已知看过大多数的这个植物当中啊，就看到最美的。因为很多的你知道吗，很多的细胞的结构它如果什么对称或怎么样，就会出现一个难以用语言去描述，或你很难去画出在现实社会中现实生活中你很难去看到的那种壮观的那种景象啊，那种图案非常的美。
丁丁你说再多也没用，因为我是真正买了，我会每天有这个机会看。你只是用
不是我看了一下我纪录片嘛，这个梨子放在里面那就是美嘛。还有很多人去看那个雪花对吧，把雪花放大了之后，你会看到冰啊什么，你会看到了真正的什么什么六边形结构啊什么之类的。怎么着，我看不着，我看过人家。
谢谢你啊，我马上就会体验到了。春天有春天看的，冬天有冬天看的，是这样子啊。很多东西是听起来很美好，但实际上手是有困难的。比如说做这个切片标本是一个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活，所以最简单的方式你就去淘宝去买现成做好的切片标本，价格很便宜， 100片不同的什么小肠细胞啦，什么蛔虫卵啦，什么头发干细胞啦，100片才不到100块钱，很便宜。但是你要自己做的话，你没有一点生物学知识，你动手能力弱的，不太能做得出来。而且你不要觉得说啊，我有了一个显微镜，我说在自己的这个被子上啊、头巾上啊，
找螨虫
弄一下，然后就可以看螨虫。我告诉你，你完全看不到，你完全看不到。为啥呢？因为你没有这个技术能力。很多细菌是它是有一定负极，你才能够就一定的处理之后，你才能看清楚。如果你没有什么经验的话，你说我就是在家里面什么瞎弄的就看到是不可能的。
但你可以看自己的表皮细胞呀，对吧？你可以挠下一片头皮屑，看一下自己的表皮细胞。
头皮屑是很好看的，而且头皮屑的因为它比较大嘛，它其实放大倍数不需要很多就能够看清清楚楚。
然后你可以看自己头发的毛鳞片，对不对？看看自己身上的各种组织，我觉得就看这个功夫，你可以已经可以看很多的内容了。
很多人买了是去看自己的生殖细胞的。你看很多淘宝上卖家都会写可以看什么子，对吧？然后他其实很多买家是畜牧业的从业者，
哦，人家这是
他家里养猪的，养羊的，对，他确实需要观察。还有家里养鱼的，鱼塘看一下是不是有什么感染了什么这个细菌啊，寄生虫啊啥的，它确实需要显微镜。
想歪了哈，你本来说的就是这些鱼啊猪啊，对不对？
这个很正常啊，我们是现代人，我们自然科学遵循者，为什么
不？那你的动力是因为你读书的时候没有怎么摸过这个显微镜吗？
对呀，啊，我真没有怎么摸过，我觉得这好遗憾啊，好像童年的一些
那你读那个讲那个
乐趣被剥夺了，
还有那个什么什么，就是那个洋葱表皮的时候，你就是看的幻灯片吗？当时好像
这个就说起来很心酸了，在20多年前确实是这样，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其他的听众朋友们是可能80后、70后会有这种印象。就是有一个方形的，每一间教室里都会有一个像放胶片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设备，老师会拿着那个像塑料片一样的那个胶纸放上去，给你演示啥，或者有个 PPT 就不错了。
还好我那个时候
真正上手做的比较少，
那时候确实是看过了啊，好像老师要求是一人从家里带个洋葱，还要准备自己的唾沫还是什么的。哎呀，长大之后我就省了2000块。
我最近在 B 站看了一个视频，讲的是生物马达，啥意思呢？就是它显微镜下看一个池塘里面的一个浮游生物啊，某种虫子，它的构造特别像是一个马达，两个齿轮的转起来，然后吸收水里面其他的浮游生物为食嘛，给我印象太深刻了，我迫不及待的想拿显微镜自己亲身观察一下。进入微观世界这6个字太有魅力，太有吸引力了，有数不清的微观世界。我觉得我下班之后可以看着显微镜，我可以看个几个小时都没问题。看里面的。
那我提一个问题啊，
他们活的
生物，比如说你把自己吃的食物或者是水放在显微镜下，你发现里边有很多的生物之后，你还敢吃吗？
你说会不会造成有心理洁癖、心理阴影是吧？
你买回个鸭脖，对吧？或者买回个什么玩意儿，完你那一观察。你上面发现了大肠杆菌，你还能吃得下去吗？
我是有一定洁癖的，实话实说，我很少吃乳制品鸭脖，因为我认知里面，第一，这些鸭子是速成的，中国的鸭肉的工业生产成本是极低的；第二个，像对于脖子啊一些淋巴组织富集的地方很恶心，所以我很少吃卤鸭脖这些玩意儿。当然，有些人看了这些各种广告啊。什么看足球世界杯要喝啤酒吃鸭脖，这乱七八糟的，你喜欢追随这些营销广告，追求一些重口味的快感刺激，那随你好了。我是自己不吃这些东西的，但是我确实是会有洁癖。我有洁癖的另外一种感受，就是看了这些显微镜下的东西，这种感受是，我觉得佛教说的一点都没错啊，
不能杀生，你吃一口，无数个生物就没了。
真的，这大千世界里面真的众生皆苦啊，很多你看不见的就各种各样的生命存在，你不知道而已。
其实你看啊，我看微观世界最大的感受就是什么，就是当你看哈，你看一个小小的东西，小细胞，对吧？当你把它放大了之后，你会发现就在这个小小的物体上还有成千上万的生物在里边生活， 对吧？他这就是他的一生的世界，草履虫在里边不停的，对吧？分解分解分解，然后你会想，地球是不是就是某个巨大物体生物体上的一个小小的细胞，然后我们就是在这个小小细胞里边生存的，对吧？可能要在他们那种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生物，然后我觉得我们一生，对吧？八九十年上百年感觉时间很长，但是在更大的生物体的面前，那我们可能就是一瞬，就跟我们看到那些细胞里生存的草履虫啦，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微小的生物一样，就是不值一提，或者是完全是可以忽略不见。一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啊，就是从微观你再上升到宏观或怎么样啊，你突然就看穿很多，看穿很多事情。
今天又升华了不少啊。我觉得看微观的世界有一个吸引的地方是，首先它成本很低啊，其次它是活的东西，而且是可以像跟自己一种陪伴，一种共同的共处一段时间这种感觉。甚至很多人看一个浮游生物在显微镜下，它过了一会儿它就死掉了，它就会肢解，它就会被其他的浮游生物所蚕食消化，那整个过程，细胞膜破裂的整个过程，对吧？各种细胞膜内的各种组成部分被其他的消化分解吸收，你就觉得万事万物有一种和谐所存在，我们在一种巨大的轮回系统里面，你会油然升起一种对生命的这种敬畏吧。你发现即使是一个你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它有那么多顽强存在的理由，还会心生很多敬畏。
我给掌柜提个建议啊，就是你既然已经买了这样的一个装备，然后又能够体会到看微生物就是给你带来了很多的思考和能量，我建议你再买一个白大褂，当你穿着白大褂坐在那前面的时候，我觉得更有仪式感，就这种仪式感也很重要，你感觉自己在进行的是一种学术上的研究，是一种分析。
啊，我真的有这种冲动啊！我也征求一下我们听众的意见，就是我在想，是不是搞一个电子目镜，然后每次我观察东西，我开一个抖音或者是 B 站的一个账号，我把那些视频都上传，定期的更新一下。比如说我
你要买白大褂，
定一个目标，我要积攒1000个标本，对吧？1000个标本，1000个不同的东西给大家观察看，我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看。
你先搜搜，是不是已经这个赛道上，这个赛道上是不是已经满了啊？啊，但如果这个赛道还没有的话，我非常的支持王掌柜去让大家看一下啊，你在你的身边都有哪些神秘莫测的，对吧？未为大家关注到的神秘生物啊，生活在那里。
还有另外的感慨是，我看我自己在用的 iPhone 13手机陷入了沉思。过往买了 4S， 买了 SE。买了 iPhone 13，这各种手机啊，每一个都大几千块钱啊。过了一年之后，苹果又会发布新的手机，然后数码产品就很快就过时，电池就不耐用啊，你要更新换代啊，又产生额外的成本。大几千块钱啊，一个 iPhone 至少5000起吧。但是一个如此就是实验室级别的光学显微镜，才不到2000块钱，还可以用很多年。我真的我在想，我以后真的不再想买这些像快消品一样的数码产品了，这简直是对金钱的一种巨大的浪费。
升华了，
这是我新生的一些感慨。
升华了，对，有了这样的，其实很多的有孩子的家庭可能都有显微镜，家长从来没有想到去看看他。听了这个节目之后，你们也可以去观察观察啊。其实我在读书的时候，显微镜为什么没给我留下任何的好感呢？因为我总是啥也看不见，对吧？就好不容易找到了那个细胞，就观察也没，反正就是很难找，对吧？就找到的时候就感觉到很费劲，然后也没有可能真的有电子目镜那种啊，就看到那种效果，就看得很吃力，所以可能就半途而废了啊。
技术
在进步，现在就容易看到了。
中小学的规格也就几百倍的方法
倍数，费劲可费劲了，
现在轻轻松松就2500倍。
哎，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那时候观察唾沫是观察啥来着啊？为什么大家都要吐口唾沫？
口腔上皮细胞。你这感觉好像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唾沫是啥？
忘了要观察啥了。总之，
唾沫里面有这个，
总之老也看不见，
消化
酶，老也看不见。嗯， 其实确实是科技进步啊，就像我小的时候看那个望远镜啊，我也没啥感觉，对吧？后来我这不是这次为了探险，不是买了望远镜，我觉得哦，现在这望远镜怎么这么好啊？怎么这么清楚，这么进步啊？对不对？太写实了，太写真了，对，毫发毕现啊那种。确实可能技术设备进步了之后啊，让我们这些非职业的啊专业的人员使用起来啊，就也能打开新世界了。
我最后做点消费提醒吧。如果你是全家用，如果是给孩子说从初中到大学这个阶段的话，买个放大倍数1000倍以下的，成本总价也就1000块钱以内，就大几百块钱就能够搞得定，没有任何问题。如果你说你不差钱，或者说想一劳永逸的，对吧，你买高一点的也无所谓，也不会贵出特别多。但是不是说放大倍数越高越好，像2500倍是很少用得到的，而且物镜100倍的话是要用到镶柏油这个东西的，大家好理解吗？就是你要用到镶柏油这种材质，它是一种油性物质，因为它可以减少这种光线的折射啊，这些相关的物理的规律，可以让你在显微镜下看得更清楚。所以用起来比较麻烦，还要进行擦拭，因为涉及到油性物质比较麻烦。你够用就可以了，基本上是1500倍以下就完全够用了。而且你不要去淘宝买那些100多块钱、200多块钱那些东西，然后他们会有一些惊悚的宝贝的封面，告诉你说什么放大5000倍啊啥的。我告诉你，那全都是骗人的，那全都是智商税。不要花这些小钱买，纯粹是浪费钱。那些放大只要超过2500倍的都是有问题的。
果然是。
而且本期节目也不是作为什么消费提醒，说你只是我个人的爱好，
对，
不是说我家里一定要买一个，没有这样，你这属于冲动消费啊。
果然是男士的爱好，大家如果给自己的什么老公男朋友选礼物的时候啊，这个可以多了一个选择了。女生吧，听到此处的时候嘴角是微微下翻的啊。完全 get 不到啊，也很有意思啊。
那你们随便买一套护肤品都要大几千块钱，真的有什么作用吗？能留存什么东西呢？
所以这就是男女生之间，对吧？男性女性之间的这个差别吧。就是比如说，
我参加过一个新消费论坛，那里面是，你知道中国很多化妆品都是广州那边的公司产的嘛，对吧？大本营嘛。那些资深的从业者演讲嘉宾有一句发言让我印象很深刻。说为了刺激不同年龄段的中国女性消费者去购买他们这个化妆品复购嘛，他们会创造出来各种营销的概念，什么适合20岁的，适合25岁的，30岁的，又是各种什么蛋白的，乱七八糟的。那个业内人士在我们这种行业里面的营销论坛说的是都一样，只是为了区分让你感觉不一样，其实成本都一样。而且在广告界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女人买的护肤品一半是水，一半是广告费，你们买的就是这东西。
不是，其实我觉得你说这些真的，咋说呢，你看那个就是生活大爆炸啊，这里边其实都是直男
依然不为所动，
对，那个就
是
生活大爆炸里边都是直男，然后还都是搞研究的这个直男，然后那个谢尔顿呢就找了一个女朋友啊，就两个人都是那个，反正都是这个学术专家吧，啊，都是研究这个物理的，对吧？这个平时生活也都非常的严肃。然后呢，他就是说要送这个女孩子一个礼物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一集啊？那个女生说：“你少送我这些庸俗的东西啊，我觉得我没有必要接受礼物。这些对吧？与生命相比啊，这些礼物都是这些庸俗的东西，送来送去有任何的意义吗？你送我，我还要送你，对不对？我觉得你可以拿走了，没有必要。”我任何礼物我也不会动心。然后谢尔顿就说：“哎，我也不想送啊，但是他们都让我送，那我还是送了吧。”然后从里边拿出了一顶，可能是水晶打造的吧，一顶王冠，就是公主的那种王冠。然后这女生就一开始：“哎呦，别哭！”就发出了尖叫。就他那个
刚才发出了什么声音？刚才发生了什么？
就他就当时，大家如果去看那集，你就看出他从一开始的淡定，然后就变成了疯狂， 看到了那顶王冠之后马上就变得疯狂，然后马上戴在自己头上，就是兴奋的就原地转圈儿。然后你可能会觉得这有什么用，不能吃不能穿，而且你是一个学者，你是一个专家，你是一个科学家，你怎么会对这种东西动心啊？其实这就是世间的美好吧。
我完全赞同啊，因为我们是在自己的节目嘛，平时如果在我身边发生这样事情的话，我的反应就是你开心就好，不会去争辩什么的。
就是世间的美好啊，它不见得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取悦别人，或者说对吧，一定要非常的有用。有时候我觉得人生大多数的时间其实大家都是在取悦自己嘛，就是你才会感觉到真正的幸福。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取悦自己，你觉得这个显微镜好，你其实对自己就是最大的取悦，你这个你不用来取悦任何人，对不对？每个人喜欢什么东西，然后消费了什么东西，他往往获得的不是真正的物质上的得到，比如说我吃到肚子里了或干嘛的，而是带来一种情绪价值，一种情绪上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它确实有的是用钱付出代价，但并不是用钱买任何东西都能带来这种情绪价值和满足感。
我非常非常的赞同，林林讲的特别好，确实如此，而且我非常鼓励大家去这么做，因为我是某些股票的股东，对吧？小股东买了股票，我特别的赞同，就是大家每年都会换一部新的 iPhone。 为啥呢？因为你的消费才能够带来公司业绩的增长啊，你的业绩的增长才能带来股东利益的回报啊，逻辑是非常自洽的。而且我们这个消费主义社会工业化时代制造出来的这些产品不买，那就意味着经济的倒退啊，对谁都不好。只是从个人的理念上，尤其是我本身，我就是学营销出身，对吧？可能会看待一些广告语啊，看待一些营销概念的造势啊，尤其是小红书，我是以一个营销从业者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东西，我所接触到信息，我会对自己的个人消费行为会更理性看待。当然这不是说一个唯一的答案，每个人都有自己舒适的生活的姿态，生活的方式。
好，我觉得你无论买了什么东西，比如说你买着显微镜，你天天看它，它不管多少钱它就特别值。但如果你买个东西你不用，我举个例子，就是你买了一个什么装饰品，不是这个摆设摆件啊，然后你家里边根本没有地方摆，你就只能把它深藏了，那我觉得这东西可能就不值。我觉得最值的就是这个东西，无论多少钱买的，化妆品也罢，对不对？衣服也罢，你天天穿它，你天天用它，这个东西就非常的值，因为它嵌入了你的这个生活中啊，发挥了最大的作用。而买了之后又嫌弃摆设，比如放在那里落灰，对不对？我估计很多家里边也有显微镜，就放在那里落灰，那它可能就不值，对吧？它无论是多少钱买的，你无论是3000还是500，那它可能都不值。所以一定要买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呢去用它啊， just do it。 我觉得这个就是所有的给你换来轻松愉快的心情啊，多少钱它其实都是值得的。
说的太好了。还有一个东西它只要200-300块钱，但是你千万别买了不听，对吧？这就是我们每周会上线的私密的会员节目。
太值了，这简直是
每周，对，非公开发行啊，雷打不动，每周都会上线一期新的节目。如果你觉得听了公开节目不过瘾是吧，还想听一些，对吧，不太适合在公开节目里讲的更劲爆的内容，我们都可以在会员节目里等着大家。购买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啊，只要在微信的公众号找到酸菜馆播客，里面有购买的方式，你也可以直接添加丁丁和王掌柜的私人微信啊，微信转账购买，买了一定要去听，对吧？千万买了纯支持不听的话，那我们也很伤心。
200-300块钱，满满的情绪价值，很多的其他的就更贵的这种物质的东西都没有办法给你提供下来的这种信息的价值、情绪的价值啊！
是啊，
在这里真是满满的诚意，满满的提供啊！每周六雷打不动啊，风雨无阻啊！我们一直在等你哦。
没错啊，你说你去徒步的大巴上，路途又比较遥远，你干嘛呢？又无聊，那你就戴着耳机听听节目嘛。
我今天
做一种旅途的陪伴。
我今天网上就是微信上有个听众跟我说，他说他是从幼儿园的时候开始听我们的节目的，这可能真是创下。
现在毕业了吧？幼儿园应该毕业了。
他现在高二啊，从幼儿园的时候开始听。为什么会听节目呢？是因为他父母比较忙，所以给他播客上订阅了一个儿童什么什么读书的这个节目啊。结果他觉得那个没意思啊，顺手点开了旁边的这个酸菜馆节目。
这位朋友，你早熟的有点厉害。
从幼儿园听到高二、啊、
而且你学会了不标准的普通话发音。嗯，我们感觉很惭愧啊。
你看我们这个情绪价值提供啊，这个 无论什么年龄段的人都能在我们这里汲取到啊。他说我们每期节目都给他带来了很多的思考。
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
OK， 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如果你还没有听过会员节目啊，赶紧来，对不对？早上车啊，早点享受。
好，拜拜。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